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啊，大家早，阿弥陀佛。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圣是佛说论》这个主题哈，今天是最后我们要看的。有一些人是第一次没有来哈，第二次有的是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来啊。好，没关系，我们稍微简单的做一下复习啊。那今天要讲的部分是从思潮的地带来看大圣了哈。那前面我们讲过，从这个佛法的表现上哈，佛法的流行上哈，佛法的表现就是从佛陀的这个身口意哈，从各方面表现出来哈，我们所认识到的佛法哈，印顺导师他重新用这个角度去检讨啊，去看待大圣哈，最主要是来反驳什么？反驳这个南传佛教哈，或者是所谓锡兰这一系的佛教对于大圣佛教或者是大圣经典哈，他们的不认同哈。来反驳他哈，他们的不认同是站在什么？或我们的现在的大圣经或者是大圣思想是后起的了哈。他们说根本佛教，我们讲先了解一下根本佛教就是佛陀时代的佛教嘛哈。接下来就是原始佛教哈，原始佛教是佛灭之后一直到这个佛灭之后一直到部派啊，这中间的叫做原始佛教，接下来就部派佛教啊。那大圣佛教，再从我们各个方面来检讨、来求证的话，像如果念过初导师的初期大圣佛教是起源与开展啊，就知道他的大圣思想是起源于什么部派佛教啊，思想啊，大圣的那个，当然思想是佛陀时代就有了哈，只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关系哈，时代的背景哈，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在那个时候重视的是一种解脱的哈，是一种这个解脱哈，不重在这个菩萨行哈，所以这个导师的对于印度佛教史是判，这个上一次的内容里面就有了哈。五期哈，五个时期的一个佛教哈，所以大圣佛第一个时期是这个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哈，那个是佛陀的时代是这样，声闻为本，确实是以声闻为本的了哈，所以难怪这个以这个为本哈，以原始以根本佛教为本的这个南传佛教，它才会从这个观点去否认哈，否认这个后期的这个大圣哈，所以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后来才慢慢有这个菩萨哈，声闻分流哈，菩萨为本的声闻分流哈，所以这个是在从上一次的内容也有谈到了哈，从部派的分类来看，那个是在大众部里面哈，才有了这个般若的最早的这种般若的思想哈，然后再流传到这个部，从部派的这个分裂来看哈，他们的时代背景哈，从南到北哈，到北方之后集成这个般若经哈，才有这个般若经哈，所以这个是导师在前面哈反驳大圣这个意。这个不认同大圣的哈，认为大圣是后期的，是非佛所说嘛哈， 重点是导师要反驳的是，就是说用同样的标准来检验南传佛教哈，南传佛教的经典是因为哈，他们认为为什么认为他们的是根本的，是最忠于佛陀时代的，因为认为他们的经典，因为的南传的经典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汉译的就是四阿含嘛哈，五部尼科也，还有这个律典哈，上次我们讲过这个从这个什么结集的过程哈，从结集的过程来看哈，导师认为他也不能够代表全部的佛教哈，结集的过程就是说他很多东西是其实是适应的了哈，是适应哈，他们是用南传佛教用这个一个理由来说大圣是不是佛说哈，很多是后来适应印度的环境哈，后来甚至于怎么样印度教，后来甚至于参入这个很多的印度教，很多的那种或者是婆罗门教的这种思想掺杂在里面哈，所以导师很明确的指出说，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原始佛教哈，这个根本佛教它本身就是佛教，一开始就是一个适应哈，啊，我们讲过嘛，佛教的生活苦行陀陀行或者是托钵了哈，或者是这种半月诵戒啊，从他们的这个生活来看，这个是适应印度当时候的环境，这个都不是佛陀创的哈，这我们第一节课有讲过哈，这不是佛陀，我们不知道人以为说这个是佛教才专有的哈，其他的宗教事实上佛陀出生在那个时代的印度，他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背景，他就是适应那个生活，适应那个时候的修行的生活，乃至于那个适应那个时候的思想，思想就是什么解脱已经有，解脱的观念也有了啦哈，然后什么业的观念哈，业的观念这个都有，那所以佛陀难道这个是，难道佛陀，我们说佛陀创建佛教难道不是吗？刚刚说业解脱哈，在佛陀出世之后讲的业，讲的轮回，讲的解脱当时候就有了，但是错都是错误的，都不是正见，都不是因果的正见，都没有缘起的正见，讲业也好，讲轮回，那个都不是正确的，所以佛陀创建从十二缘起开始讲四谛十二缘起，这个是一个，这个才是佛陀创建的，他完全跟这个外道，当时候外道的这种观念不一样，所以虽然说适应那个时候的观念，适应当时候的生活，但是毕竟佛教才是真正的正见，能够解脱的的一个佛教才是 真理的，所以佛这个在第一，在前面的时候，导师从这个佛教的表现上，佛教表现在语言上，表现在我们所认识到的，我们所认识到的很多是错知的哈，少知哈，就是说只是看到那个一面，只是看到那个，根本没有看到佛教的这个全体哈，所以他从这边把大家的观念修正过来哈，所以在佛陀的在导师的观念里面，佛教是一个像上一次我画一棵树有没有？你要从包括他的。这个整棵树它从，因为它佛教要整个看待，不能看待佛陀那个时代，佛陀那个时代的佛教就像那个树根一样，就像一棵树的树根，你不能取那个树根说这个才是佛教，后来发展出来的，后来的那个枝叶茂盛的那个大圣把那个看说那个是非佛所说的，这一点是导师的对佛法的抉择的观念，是你要看待整个发展出来的佛教，所以它是一个和合的，我们看到的我们众生没有办法像，毕竟这个印顺导师他是从很有智慧，跟一般的学者不一样， 他的他对于、这本叫以佛法研究佛法、他不像学者这样的去看待、不像学者这样纯粹从考证的观点，他 用佛法的观点去看待佛法、去研究佛法、佛法本身就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从这边去直观那个佛法的这个奥妙、所以说这个是很多没有学佛或者是没有像这种三法印的这种佛教智慧的人、往往会误判、或者是说也不了解印顺导师的意思、不了解印顺导师怎么看待怎么想你都、这个对于执着根本佛教才是最正确最正统的佛教的人、很难理解、乃至于我们也会很多人也会有这种观念，就是说既然如果肯定 后来的如果肯定说后来的佛教、后来的这个大圣是后来才出现、或者甚至于大圣经也是后来才集出、光这一点的话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了、不能接受，包括我们这个信奉大圣佛教的北传佛教的人、所以导师虽然写的这个大圣是佛说论来反驳这个根本佛教，习然但是他这个观念反而后来、反而 后面的我们这个北传佛教的人这个对他、导师是写大圣，明明是写大圣是佛说、可是写出来之后反而很多人很多我们信奉大圣的人把导师认为说导师的观念反而自己是大圣非佛说者了、反而是认同大圣非所有所有反所以反而后来的人批判印顺导师是大圣非佛说，因为他不认同导师的说法是大圣是 后出的、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导师一直强调佛的什么样是佛法，用怎么样来判定真正的佛法，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因为佛的亲口所说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啦，就算你阿含经阿含经你说我们看到的经典就阿含经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大圣经典就是如是我闻一时怎么样啊，难道这个参加这个佛陀说法的时候有哪些弟子在那边，难道这不可信吗、或者是说这既然是结集为经典的，难道这有什么错误吗、难道那个不是佛亲口所说的吗、所以这个印顺导师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去取什么是佛法，要判定什么样才是佛法，佛法不一定佛亲口说出来、第一个佛法不一定佛亲口说出来才叫佛法，从佛陀亲口说出来的再去推演那个也是佛法，甚至于包容一切善法都可以说是佛法、那第二点就是佛是不是佛亲口所说，这个很难、很难去判定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结集、要回到佛陀在结集经典的时候是怎么样，是没有文字的、这很多人的观念要改变过来，我们不要自己去想象说我们看到的那个阿含就是在当时候佛陀在、这个迦摄在主导这个结集的时候，阿难送出经典、旁边就有人在那边记录啦、大家都以为说就算没有录音也有记录嘛、不然没有记录怎么会有这个，大家要记住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文字记录、这个结集经典经过一个长时间底下都是一些阿罗汉、阿罗汉来印证、来印证这阿难所送出的法啦、 或者是优婆离送出的这个历典、啊、由他们底下来印证，印证出来之后是还要经过编辑、啊、编排那个次第，编排次第这个都没有文字记录、啊、都没有文字记录，然后接下来就传送，按照大家所听到的所认可的这些佛教去把它，有专门持经者，专门这个持律者，然后这些记忆力很好的用口口相传这样子传下去，这传的当中就会有过程，就会有误差了，然后一直到有文字的时候，乃至于一直到阿育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开始就有文字，这经过这中间可能将近100年的时间，这中间可能10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流传当中你没有办法肯定说这个灯这个真正是佛陀讲的，乃至于我们这个众生本身听到，就算亲自听到佛陀所说的都会有错误。我们上次举过例子，就是说亲自有听闻到佛陀在说法的人，他就认为说这个大家都听这样，他听的是错误的。他说欲，他说欲望或者是贪欲，他不会障，不会障碍道，不会障碍修道，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嘛。那连佛的弟子当下都会犯这样子的错误了，更何况我们后来的人在认识佛法的时候，而且语言本身表现在佛法是从听进去之后再由我们讲出来，而且语言本身佛陀的语言讲本身 很多是词不达意，词没有办法表达，很多东西佛陀的身口意不是不能，佛陀的身口意我们叫什么三业大用，他的三对佛陀来说那身口意清净的，所以佛法不能只去探求从佛的嘴巴里面讲出来那个才叫佛法，不能够这样。佛表现佛的身，佛在这个亲自，佛曾经亲自去探望那个比丘，这个比丘怎么样生病在床上，可能这个起不来啊，拉肚子，佛陀都亲自去帮他洗涤，甚至于告诉这些比丘说你们这个在僧团里面要彼此互相照顾。那佛陀这个叫身教，这种就是他慈悲的一个身教，对不对？所以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菩萨道，这当然有啊。乃至于就算你不看这个，那佛陀的佛教的经典里面有很多是什么大家都认同啊，你说他们南传佛教也有啊，也有什么佛陀的本身经啊。什么叫佛陀的本身经？就是佛陀过去世行菩萨道的时候，行菩萨道的那一些事迹，这个南传佛教也都有，只是说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只有佛陀一个人，菩萨他们是有不认同菩萨道的人认为什么，这个是佛就是一个人成佛，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啦，菩萨道这种事情是佛陀过去生修的，但是他教他们的理由是他并没有教大家做行这个菩萨道，有没有？就是说他是不在阿含经里面他处处都教解脱嘛，教佛弟子要这个离欲灭，不要贪着这个世间的这个欲乐，这是等一下我们在讲的，从无常开始，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这里面我们来看它的发展，这前面我是稍微带一下复习一下，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没有很多，所以会讲不完，所以我们还是赶快进入这个。今天要讲的是从大思潮的地带来看大圣，所以这一堂是这个是义理的，前面我们讲很多是历史的，还有考证的，还有一些 导师自己的那种抉择的方法，用这样子来看嘛，甚至学派的分裂来看，经论的提出，这个都是一种历史的观点，从这个来看，都真正看出这个。现在我们要这一节要看的是从思想的思想来看，思想的一种演变，思想的一种演变。我们最长的三法印里面，三法印里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特别是对于无常，我们常常在像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我们会对这四个佛教佛陀所揭示的这个根本的这种义理，我们会有两类人，我们会有两种人，这个对于这个会不同的抉择。譬如无常，问各位大家，无常、苦、空、无我，对你们，你对这四个里面对什么比较有感觉？或者是说你是因为听到里面的什么才来学佛的，才来接近佛教，才来认同佛教？我相信很多是无常跟苦，那在他这个理论当然说无常苦是所谓的那个信行人啊，好像这个是情感上的，好像感觉到世间无常啦，感觉到苦啦，那进一步要讲无我，要讲空，这个东西我们好像不懂不懂，但是我们在情感上很认同，讲到苦，有对苦有很多很大的感受的人，这特别表现在我们佛教徒里面的这种男女众，你会看到那个女众的信徒会比较多，因为他们对苦的感受，女众在身心上对苦的感受比较深刻，所以讲到苦，这个哦，就这个都要讲，就要讲到他的什么，目屎就飞袂离啊，就要这个讲到他一生所经过的痛苦，还好他来接触佛教之后，才知道佛陀告诉我们世间无常啊，苦，还有无常我们也很深刻，世间无常，但是我们的无常，我们感受的无常是事实的无常，不是那种义理上面的无常，这个有很大的不一样啊。我们的无常是什么？每次信众来说，师父啊，这不熊哎，那个人，我这个什么人啊，他才前几天才看到他啊，他现在人已经走了啊，每次这个才是无常嘛，无常是天天都无常啊。佛教讲的无常是阿黑的人不熊啊，一个无常大鬼来抓走了啊。无常不是这样，我们对无常的感受只是事实的，你会感觉到很深刻，是有很大的改变，那种没有办法经常这样，那遇到了什么忽然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就感受到无常。但是佛教要讲的一开始是佛陀一开始是确实是讲世间的无常，让大家揭示这个事实，让大家去知道说要把握，要这个世间是这么样生灭的无常，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执着这个世间的这种欲乐，那个都会过去的，这个无常都会过去的。所以这种无常怎么样？这种无常是一种佛陀一开始是一种叫做对治，叫做对治，对治我们那种错误的观念，是悉檀里面叫做对治悉檀，它不是第一义的悉檀，对治悉檀。所以佛陀又讲了，但是光光这个无常就能够激起人家的，从我们这个信，你如果深刻的相信佛陀所说，那光光这个世间的无常就能够激发人的那种修行要用功的那种心，对不对？我刚讲的我们的无常，就是 我们没有那种时时刻刻无常的观念，对不对？我们常常嘴巴在讲说世间无常，世间无常，但是你如果没有遇到什么事，你还是不会觉得世间无常啊。因为我们每天看到这些人都是，我们下个礼拜来也都是这些人啊，除非有人减少，你才会觉得啊，那个人不在无常，不然觉得每天我每天照镜子还不是这样，哎，没有什么改变呢、啊。哎呀，所以我们人就会去执着哈，没有办法去放下哈。所以无常是要对治，所以叫做无常，无常故苦哈。我们从无常里面产生苦。因为无常，所以我们在苦里面，我们如果讲四法印的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还有一个诸受皆苦。如果要讲四法印，诸受皆苦，苦苦行苦坏苦，我们所不管你的快乐，我们的感受有快乐的有没有，有这个不快乐的，有不苦不乐的、哦、那苦对于快乐的最后，快乐的最后，他不会永远这样快乐、哦、我们在福报，在享受福报，在快乐当中、哦、这个有一天失去健康了，有一天失去你的亲爱的眷属了，那个就是一种坏，从有到没有就是一种坏苦，这个乐最后会变成一种坏苦、哦、再来就是苦苦，苦苦就是苦的感受，苦的感受本身就是苦了啦、哦、苦的感受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头痛啦、肚子痛，那就是你的身体就很苦了、哦、这种苦本身就是一种苦受、哦、或者是有些人觉得坐在这边很痛苦、哦、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就或者是这个憋尿很痛苦，那个就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就会变坏苦，苦的感受本身就是苦，那个叫苦苦嘛，苦苦坏苦行苦。再来无常就是苦，无常本身就是无常，不断世间不断在变动，没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没有办法让它永远保持年轻、哦、我们会慢慢衰老，这个无常本身就会带给众生痛苦，所以进一步来才说苦故无我，有没有？为什么苦故无我？苦为什么会，这个就要稍微想一下了，苦为什么会是无我？苦跟无我有什么关系？无我是一种我的话，这里的无我、哦、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都感觉这个身体是我的，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有一种自在性，有主宰性。什么叫自在？我今天身，我们今天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是不是很自在？哦，我肚子饿的时候，哈，或者是我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要睡觉就去睡觉，我明天想要去哪边游山玩水，我就去游山玩水，是不是很自在？这个我是可以，好像我可以主宰我自己。那有些人他有权力，国王，当国王的、哦、他不但能够主宰他自己，他甚至能够主宰别人、哦、他要别人怎么样就怎么样、哦、他要别人的那个生命甚至主宰他在他的手里面，所以我就是一种自在，那个就是我的感觉、哦、自在主宰。但是佛陀告诉你说人是会苦的啊，是无常，就是你为什么会，如果自在的话你为什么会苦，人为什么会苦？如果我们可以主宰我们自己，我们怎么会去选择苦？这个苦我不要啊，这个不自在的感觉我不要啊。可是你有办法吗？你有办法，刚刚讲的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切财富什么都拥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错觉，那种对我的一种主宰性、哦、就我有那个自能够主宰，能够宰他、哦、能够自在。但是当你我们的色身败坏了、哦、很多人都会身体好的时候就讲 我们遇到很多了，包括我们自己以前没有信佛教的时候，人家来跟我们讲佛教啊，说啊我没有信啊什么，我信睡觉了，我信我自己了啊。啊，有一天你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说你现在还那么自在吗？哈，你现在你为什么啊人活活的时阵哈，一杯活龙。躺在那边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在了，他没有办法讲那个大声话了，没有办法讲那个陈勇斗狠啊，又在那边什么这个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躺在那边他说没有办法主宰了。你为什么你有办法主宰，你为什么要躺在那边，你为什么又不起来，为什么不起来讲大声话，那个无我你没有办法主宰了，这个身体里面你的老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抵抗，你的老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抵抗那个病，没有一个人没有办法主宰的。无我是从这样子的事实，还没有讲到义理，这个是从这样的事实来看佛陀的时代是，当然了，佛陀会更深入，接下来会更深入的讲，因为你看佛陀的弟子他并不是说听到这样就就开悟了，就证到这个出国了，佛陀的时代的五比丘啊，他们是听到什么四谛啊十二因缘啊，听到缘起啊，所以慢慢从这个对治西坛讲到第一义西坛，第一义西坛，第一义西坛就是什么，就是在谈那个究竟的，就是说对治西坛或者是世间西坛，西坛就是一种有用另外一种这个语词来说，就是对治西坛啊，这世间西坛就是一种世俗地，世俗地对治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对治就是药，你生病是不是要吃药啊？可是你说从第一义来说世间上没有药，没有真正的药，那个药是假的，有一句话说这个假病假病假有医了，假病那个病是假的，那时候用假的药来医，真病的话没有医，真病的没有医，真病是人的，人的心病他没有办法，世间的药没有办法医治的，你要解脱，你要解脱才有办法，所以第一义谛这些讲的是世俗，但是我们要从世俗里面去得到解脱，我们一定要吃药，这个是佛陀都这样子的啊，佛陀都教都没有办法从直接开示第一义的，因为这个太深了，第一义的东西是佛陀，很多东西是什么样，是佛陀自己证悟出来的，是佛陀的境界，第一义谛很多，比如说涅槃，我们后来要讲的涅槃，涅槃是不是佛陀自己证悟出来的，涅槃是没有办法说的，那个证悟的境界是没有办法说的，但是没有办法说，我们就要用世间的用世间西坛去趋近这个涅槃，去告诉他怎么样，你不能说什么都是佛说不可说不可说，所以我们就不用说了，就下课啊，因为佛说什么都不可说那个涅槃是什么，你要去修才能够到达那个境界啊，唯佛与佛乃能知乃能证知啊，我们都没有证量啊，这个观念不是正确的了，就像你读成佛之道，为什么要读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是一个成佛的过程道路，你看你读成佛之道干什么，读成佛之道是要看地图啊，你今天我们修行是要到达那个目标，到达涅槃或者是到达成佛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到达那个目标，那个目标是我们 没有办法讲的啊，那个地方啊，佛陀，譬如佛陀去过那个地方，但是他描再怎么样描述那个地方，再怎么样描述都不等于从嘴巴讲出来的都不等于那个涅槃的境界。他最后会教你，你自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时候就我一直跟你说啊，那个是在讲我们的心境，或者是我去过的地方你没有去过，我在那边一直讲描述啊，那个地方多么庄严，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的感觉就是凭我讲的那个去自己去揣想，跟你实际到达的时候会不一样啊。那你要实际，你要实际去到达那个地方你才知道。但是可不可以说可以啊，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地图，我能不能告诉你说怎么走哦，那个地方你第一步你要怎么走，第二步要怎么走，这样你才会走得到啊。所以戒成佛之道啊，或者是我们这个经典讲的戒，好像什么戒，好像脚，慧好像什么，好像眼睛。有些人说哪一个比较重要，两个都很重要啊。你说当然了，相对你会觉得慧比较重要啊，因为慧是要你眼睛没有看，你眼睛都不看的话，怎么走都错，或者是乱走，乱走一通啊。所以做就对了不一定对，戒就是啊，你去做，做不一定对哦。有时候越做越错啊。有时候你要你的目标，你是要从台中要往台北的啊，你没有看地图，你一上高速公路就上到南下的，那你开得越快你就离目标越远。有些人所谓着魔就是这样，他越精进那个就越糟糕，那知见邪见错误的话，他越精进的话就离那个目标越远。那我们如果知道那个目标，我现在我懒得走了哦，那个那么远，而且整天在那边看地图看地图，但是都没有走啊，但是至少我要走的时候，你没有走的话永远都不会走到了，对不对？你也不行，他整天在那看说啊，这就是要怎么走，这是要怎么走啊，整天在家的啊，没在走，整天在那看电视啊，所以永远都走不到啊。但是你如果真正要走的话，你就要哦，你的地图看清楚，所以我就不会走错，我那个方向就不会走错嘛啊。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啊，佛陀的时代，从教佛的弟子里面很多，在阿含经，我们光从阿含经里面来看，这个四阿含里面有一些是对治的，像中阿含专门都是像这种对治的，在讲一个对治，有一些是讲世间的，甚至于讲佛传，长阿含很多是在讲一些历史，讲一些故事嘛，甚至于怎么样教化这个佛的那些国王大臣，怎么样治理好一个国家，怎么样做好一个大臣，这个都是属于世间法的东西。那所以第一义谛在杂阿含里面就讲什么无我，有没有？那所以缘起，从缘起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照这个内容这样有些大家自己看因为它里面像 后面讲一些天台的这些什么圆宗含第二宗啦，什么圆宗淡宗这个天台教的东西，教理的东西，这大家从这边讲不容易懂了但是会你跟那个叫做什么看这个，如果对天台有兴趣的，或者是对这些天台的这个什么三谛有兴趣的，看圣严法师的这个天台新要了那这个我这个天台的东西，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懂了，所以我就我所知道的怎么样从无常的实有演变到性空幻有，怎么样演变到 珍藏妙有。无常，这是佛有讲的啊，三华印，再来无我。但是怎么样从佛，请问一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字，性空。怎么样从无常无我的道理进入到性空？佛陀有没有讲空？有没有讲空？无常无我不是，无常无我是佛陀时代讲的，但是佛陀时代有没有讲空？有、哦、你不是要以为说我讲的是佛陀，或者是说那个原始佛教，或者是说那个阿含里面，阿含里面有那个深意空经，第一意空经或者是什么大空经，那些是讲空。但是他的空跟般若经的空，般若经是般若经的思想是什么？一切法空哦。但是你注意哦，我们的声闻的声闻佛教，它重在这个无常无我，它重在无常无我，特别是无我的时候，它还分成什么？无我的时候还要多一个什么？无我，没有我跟我所。这个后来演变成什么？我空。这个演变成什么？法空。这个时候的声闻的我空法空，不同于一切，不同于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哦，不同于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哦。所以我们先直接看我们讲义的那个表有没有？151页。151页不是有这个三法印哈，诸行无常哈，诸行无常哈，我们从这边开始来讲。当讲诸行无常的时候，后来佛陀要进一步讲。世间常，世间常或者是世间无常，世间常，世间无常，这两个都是邪见。诶，我们听起来会怪怪的、哦、不要怀疑，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世间常，世间无常、啊、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世间无常，世间无常怎么又变成邪见？这个是在讲外道的，外道讲的世间无，外道的无常是什么？断灭，是断灭。这个为什么说它是邪见？因为它是断灭见，他们的无常是断灭。我们有些佛弟子的无常有时候也会落于断灭。无常就是啊，世间人无常啦，不用那么认真啦，这读读的，这段读读的到尾也是无常啊，读读的这个东西到最后都是无常，无常好像就什么就没有了、哦、断，那个是断灭，这个是错误的。佛为什么说那是邪见？因为无常也不对，无常应该是常也不对，无常也不对，因为无常是生灭，我们说它无常，它是生灭相续、哦，注意哦，它是相续哦，它的无常不是用跳的哦，是前因后果， 为什么讲缘起？缘起甚深，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这个缘起就是前后相勾手，非常相续，是相续。大家懂不懂？就是说，今天大家坐在这边听讲，那你跟刚刚上课到现在已经经过了45分钟了哈。哇，45分钟的时候，刚刚那个你心，我们说观心无常。刚刚那坐在45分钟前跟现在这个你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变成什么了？你怎么可以说不一样？难道我变成你，你变成我吗？你会变成我在这个讲课讲到一半，怎么忽然我变成在下面听课？啊，然后某一个人忽然你变成在上面讲课，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你从早上，你从小时候到现在，你都认为那个是你，你都有记忆啊。你做过什么事情，做过什么事情，在你脑海里面都有记忆。除非我们失智了哈，已经慢慢都忘记或者是错乱。但是在我们，所以那个你跟前面的跟以前的你不一样，可是又不完全不一样，又不完全不一样。那是前因后果的。前面的你是因为有前面的你才有现，是因为有你父母亲把你生下来才有现在的你，是因为有小时候的你才有现在的你，是因为有年轻的你。你年轻的那个你是不是你？对啊，年轻那个你难道会是别人吗？你拿以前年轻的照片说，啊，我年轻这么漂亮，现在怎么差那么多哈？那别人都认不出来哈，说这个是你吗？哈，那个就是我啊哈，是怎么证明？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是生生灭灭，啊，一直在前一刻，我们不只是心的那个身体，也一直无常，一直无常，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所以你现在的我们身体在代谢，所以刚刚的你跟你现在的你，连那个不只是心，连那个身体都不太一样了哈。身体的细胞啊，有的已经啊，有的听到这个无常，听到空，细胞就死了好几个了哈。所以就跟那个在代谢哈，所以它是前因，前面的因跟后面的果互相联系的，它不是一种断灭的，它不是一种断灭的无常哈。所以佛陀在讲世间常哈，世间无常哈，在讲进一步在讲无常的时候哈，这个是从常无常哈，无常是一种相续的哈。无常这种观法，它是一种前后相续，它是一种数，我们可以说像导师说的相续，生灭相续，生灭相续，所以它是一种数观，就是说我们直的看，直的看就是前后嘛，时间是不是前一直过去，一直过去，是不是前后前后这样？所以数观来看它是无常，但是它是相续。但是如果横的来看，横观来看哈，一个横一个竖哈，一个横看一个竖看。哦，所以有一个法师叫横竖法师哈，他就横着看竖着看都是法师。无常无我哈，无我是从横观不是说真的横的看，是看，不是是看那种空间哈，是一种和无我是讲一种和哈，然后是讲一种相依，相依， 相依相待啦齁。所以无我的道理是更深的，是从这边，从无我的道理就可以看到什么，这个世间的和合，所以和合的东西是互相相依相待的，它是没有我。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一开始原始佛教哈，为什么叫做无常？为什么叫做无常实有？为什么叫做实有？哈，他重在无常的这个事实哈。他从三法印里面，他看一边，看无常这一边，所以无常是一种生灭。然后，所以我们要去追求涅槃，涅槃是不生灭，所以生一个生灭，一个不生灭。他把它看成生灭跟不生灭是两个，涅槃是不是不生灭？不生灭我们讲无为法了哈，生灭的东西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是生灭的。无为法就好像说，哎，我证到涅槃之后，那就进入那个不生灭。所以在他们来看，他们从这一边看到，从无常诸行无常，再进入到诸法无我，再进入到涅槃寂静，他们是这样按照这个程序去看。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没有从一切法空直接切入，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个实有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涅槃是要透过修行，是要在这个从根本佛教来说，是要断除什么我执，是要证到我空，对不对？是要体悟到那个缘起的五蕴和合。我们常常说五蕴和合，我们的色身是五蕴和合。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或者是六根，眼耳鼻舌身。不管是蕴还是触还是界，我们说这个我是五蕴和合，那就要请问了。那到部派佛教的时候，他就要问你说，好，那个我，这个我如果是五蕴和合的话，请问我在什么地方？你的身体色蕴叫做我吗？ 不是啊，色蕴，如果这个色蕴叫做我，那把你的手砍掉，那你那个我就会少掉，你那个我就会少掉一点。把你的脚再砍掉，你那个我就又会少掉一点。但是不是啊，手砍掉脚砍掉，你那个我还在啊，所以表示那个不是在，那个我 不是在我的身体里面，不是身体里面。那我是受吗？感受是我吗？感受不，你说感受当然是我啊，我的 感受怎么样？那个受是假的，那个是因为你有身体才有那个感受，而且那个感受是一种虚幻性的东西。感受譬如说苦受，苦受来说，这个我们后来甚至于在后来的这个唯识学，为了要打破大家这种对实有的这种执着，就从这样来看，就是说我们一种感受或者是执着，它不是，它没有实在性，它没有实在性。你说很苦，或者是那个苦有时候是执着的，或者是这样讲的，就是那个这个境界，同样在一个境界来里面，或者是同样看到一个人，有些人看到他同样都是一个人，可是他看到他很高兴快乐，另外一个人看到他很不喜欢看到他，所以看到他内心起嗔恨，所以两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那个境界是一样的，所以那个这个是表示那个境界是 不是真实的东西。苦也是一样，苦同样的境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这也表示那个感受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你说你很苦，你说你现在这个牙齿痛，所以很苦啊，那苦那是当然是那个是可以证明的啊。可你这个苦拿不出来啊，你说你的苦是苦几分的哈？你的痛苦指数是多少？啊，你的苦是这样，同样这个人他也是牙痛，可是他感觉他的苦不会很深刻啊，这种苦。所以不管是色受想行识的哪一个都不是我，所以这个我集运或者是离运，我们说集运的我或者是离运的我都不对，所以五运的和合的我是假的，你必须要从这边去观，所以从这边去破我，从五运和合去怎么样破我。但是这个我们的佛教徒就这样，他目的是为了要破我，可是破我之后，这个五蕴又变成真的，色受想行识又把它执着为实在的，最后变成什么？法有，我没有，可是法变成有。哦，所以我们在讲一些部派叫做我法有我无中，在讲他们叫什么法有我无。他把我破掉了之后，但是那个又执着那个法，所以法有但是我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实有，就是在讲他们的这种实有。到了龙树菩萨的时候，因为遇到这个般若经，我们刚讲的般若，从阿含到般若经，般若经开始讲的不一样了，开始讲的是般若经开始讲的是什么？生死就是涅槃。诶，生死怎么会涅槃？我们不是说从生死，根本佛教不是说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吗？生死是生灭的，是有为的，好，这个是有为，这个是无为，所以这个从我有为修行到无为。可是现在般若经不一样啊，他直接观一切法的没有自性，观一切法的空性，所以他就讲生死就是涅槃。这个地方这两个般若经跟阿含，哦，阿含讲的东西跟后来般若经讲的东西开始有一点对立了，这两个哪一个比较深？大家都读过心经啊，读过金刚经啊，都会这个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但是读阿含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深啊。有些人是觉得阿含也很深啊，那阿含就是愿离欲灭尽，对不对？就是这个无常苦空，就是 要解脱。那可是到般若经的时候讲一切法空，它是指这种一切法空是直观，我们刚刚说一个是无常无我，但是它可以透过无我，但是我们说涅槃极境，涅槃极境这个是一种涅槃极灭或者是极境，这个是叫做直观， 直接句、直观，这个不同于横观、竖观、所以它直观直接切入，直接切入那个法的不生灭，法的本不生灭、不是从生灭到，不是说这个是一边这个是一边，这个就把它切成两段了，切成两边了。可是涅槃不是这样啊，涅槃是超越这种一边，一边是相对法，有没有？这是相对的嘛。可是涅槃不是相对的，涅槃它是不可说的，涅槃是超越，超越这种相对的境界，超越这种相对的境界。所以呢，这个时候有些人看到了啦，龙树菩萨的时候，在这个西元100多年的时候出生，离佛陀的时代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般若经》了，有没有？龙树菩萨怎么样看到《大圣经》？这不管了，有些人说他去怎么样，去海龙宫里面取那个《般若经》，有些人说他在铁塔里面遇到什么老法师啊，送给他这个《般若经》。这种如果对那种历史考证的人，都会把它视为无稽之谈了哈，因为没办法证明啊。什么到龙宫去？那我们要怎么去龙宫？我们也到龙宫去取经取看看啊。你到海里面就淹死了，不知道龙宫在什么地方。你要去找那个铁塔，找那个什么？到底？所以这不管了哈。这个但是《般若经》确实是出现了。那龙树菩萨也看到了，那般若经的空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切法空，所以我们先讲到这里哈。这个龙树菩萨把那个缘起，把原始佛教的缘起再重新诠释哈，叫做八部缘起。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性空幻有的第二个时代了哈，我们先休息。